当我们靠近一个小岛的时候，我感觉到运输机在减速。无论从哪个方向来看，这座小岛都是整片海域唯一的地貌特征。你是第一个看到这个小岛的人，机器佣人说。岛的上空被一片扭曲的屏幕遮住了，从太空根本看不到这座岛。这座小岛方圆一公里，海拔很低，整个外形有点像乌龟，周围被一道狭窄的白色沙滩环绕。岛的中心附近有一块高地，这块高地上所有的草木都被清理掉了，留下了一块近似矩形的空地。我辨认出这片空地上有一小块区域很平坦，而且反射出蓝光，周围似乎被一排分层布置的看台包围着。运输机降低了高度，也减慢了速度，不断的上下起伏，直到慢慢的停在那片被看台包围的区域外面。紧压着停机坪的是一座由白色鹅卵石砌成的低矮小屋。在来的路上，我还真没注意到。机器佣人先走下台阶，然后帮助我下了运输机。骑马马上就到。他说完，又回到了运输机。运输机载着他迅速地消失在天边。突然间，我觉得自己很孤独，很脆弱。一阵海风吹了过来，把沙子吹进了我的眼睛里。太阳逐渐西沉，直奔地平线而去。天气很快就会变冷。就在我开始有点恐慌的时候，一个男人钻出了小屋，轻快地搓了搓手。他沿着一条铺着石子的小路向我走来。
很高兴你能来这里，凯莉。
这位当然就是骑马了。我刚刚还怀疑他不会露面了，真是个愚蠢的想法。嗨，我结结巴巴地说。骑马很有风度地伸出了他的手，我握着他的手，能够轻微地感觉到他身上人造皮肤的纹理。今天他的皮肤呈银灰色。
让我们到阳台上坐坐，看夕阳的感觉真好，不是吗？
好，我答应道。他转过身去，领着我走向小屋。跟着他走的时候，我能清晰地看到，在他银灰色的皮肤下面，肌肉不断地隆起。他背部的皮肤上似乎有鳞片在闪光，估计是马赛克或者反射芯片。他强壮的像头黑豹，而且身材好的像雕像。他其实长得挺帅，更不用说他能变出这么多花样。然而我却从来没听说他跟谁谈过恋爱，连这方面的绯闻都没有。艺术是他生命的全部。我跟着他，感觉自己很笨拙，甚至有点口吃。骑马领着我走进小屋，映入眼帘的是一个老式的厨房和一个老式的休闲室。屋子里放满了古老的家具和摆设，大概都有上千年的历史了。
一路飞来感觉怎么样？
好。他突然停住了，转过头看着我。
我都忘了检查了，我的机器佣人有没有强调过不能携带备忘录助手？
有。
很好，我只想跟你这个人谈，凯莉，而不是什么录音设备。
我？他脸上戴的银灰色面具形成了一个搞笑的表情。
呵呵，您就不能说一句长一点的话吗？怎么回答都是一个字。 放松。
他说，
我让你到这儿来，不是考验你，羞辱你，或者对你做其他事，不是什么圈套，你在这儿不会有任何危险，你半夜就会回到威尼斯。
我很好，我说，就是有点激动，就像是追星族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偶像。
你没必要这样，我不可能是你见到的第一位社会名流吧，是吗？
当然不是了，只是
人们觉得我很吓人。
他说，
他们最终还是习惯了，然后想要知道我这么小题大做究竟是为了什么。
为什么选我？
因为你一直都是很友好地邀请我采访。
起码回答，别开玩笑了。
好吧，除了你很友好之外，也有一些其他原因。这些年我一直很喜欢你的大部分报道，很多人都很信任你，特别是那些即将离开人世的人们，因为你如实地记录了采访的内容，不带任何虚假的成分。
你找我来是谈退休的事，不是谈临终的事吧？
其实都一样，反正要从公众的视野里消失了。凯莉，我觉得你写的文章都很真实，我从来没有注意到有人声称你写的文章歪曲事实。
我一直都是这样，我说，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带着备忘录助手的原因，这样就没人否认自己说过的话。
带不带备忘录助手不会影响你对我的报道。
起码说，我警觉地看着他，肯定有其他原因，要不然你怎么会只选我一个？
我只想帮帮你。
他说，人们常常谈起骑马的蓝色时代，就是指他创作巨幅画作的时代。说巨幅可真不是吹的，他创作的画作尺寸特别大，大得足以覆盖大大小小的建筑物和市民广场，甚至从外太空轨道上都能看到。放眼整个银河系，居然还有20公里高的蓝色画卷。这些画一般建在私人的海岛上，像塔一样直插云霄，有的甚至直接放在暴风雨肆虐的大海上。创作这些画作的经费从来不是问题，因为骑马身边有一大堆赞助商，争先恐后地抢夺他最新最大的作品的赞助权。骑马创作的巨幅画作越来越大，后来居然需要很复杂的高科技机械设备固定，防止画作因为重力或者天气的影响而损坏。这些巨型机械设备穿过了所在行星的整个大气层，一直延伸到外太空，自身还发出微弱的光。画作被弯曲成一定角度，让那些狂热的艺术爱好者在行星上就能看到。他们会发现整个视野都被蓝色占据。骑马实在太出名了，就连对艺术毫无兴趣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。他是那个创造巨型蓝色建筑物的古怪半机械人，那个从来不声明或者暗示自己艺术作品内涵的画家。但那已经是几百年前的事了，起码越来越能折腾，后来连行星都无法容纳这么笨重的巨型画作了。起码干脆搬到星际空间里， 锻造出了方圆几万公里的蓝色画卷。这些画卷可以在太空中自由漂浮，而且他不再用画笔和颜料了，而是雇佣了采矿机器人舰队，把小行星炸碎，把碎片作为原料来作画。赞助商的财力已经远远不够了，而是各个恒星系经济体来争夺骑马作品的展览权。也就是这个时候，我重新对骑马有了兴趣。我出席了他的一个月亮包裹项目的新闻发布会。项目计划在整个星球周围建造外壳，形成一个有盖子的蓝色容器，就像是一顶帽子放进盒子里。两个月之后，他在行星的整个赤道带释放了大量的蓝色气体，当时我也在场。六个月后，它在一颗掠日彗星的表面增加了某种蓝色的化学物质，如此一来，这颗彗星就能拖着骑马蓝的尾巴跨越整个太阳系。但我觉得这些新闻并不值得做文章。我一次次地邀请他接受采访，但是一次次地被回绝。我所知道的就是骑马对于蓝色的痴迷已经超过了艺术创作本身，但是如果不能彻底的理解他这种痴迷，就不能写出真正有意义的报道，顶多是奇闻异事。我从来不写奇闻异事，所以我一直在等待。当然还有几百万个同行也一直在等待，所以一听说骑马的最后一件作品将在莫尔耶克星球的威尼斯揭幕，我就马不停蹄地赶了过来。我并不期待能够采访到他，或者对他的作品有什么新的见解，我只是觉得自己必须要到场亲眼见证。